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。2012年，一个叫克里斯·莱蒙斯的人发现自己在海底。海面下100米，没有光，没有氧气，也没有热源。他是一名潜水员，正在修理用于钻探实景的基础设施。当时发生了意外，他的生命是靠着连接船上的机械带维持生命。这艘船失去了对其航导系统的控制，在风和浪的摆布下漂移，拉着克里斯，把他钉在他正在工作的结构上。事实上，他成了一个人锚，他的脐带将他固定在一艘8000吨的船上。然而，他的脐带断了，这使得他没有主氧气供应，没有任何阳光，也没有为他的衣服提供热水。克里斯的氧气罐里还有5分钟的备用氧气。他决定设法回到船的主结构上去。在这里，我想说，他的生命掌控在上帝的手上。这里一片漆黑，他必须在360度的黑暗中找到方向。他猜对了。他爬到主结构的顶端，躺下等死。他的情绪没有太大的波动，先是惊慌失措，然后是被悲伤淹没，最后却有某种平静落在他的身上。这种平静来自一种认命的态度。克里斯非常肯定地知道他将死去。回到床上，导航系统被不断的尝试重新启动。他们回到正确的位置上，并派出了一名潜水员下去。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3分钟，这不再是一次救援，而是一次回收演习。只是当他们把昏迷的身体拉到床上时，他开始呼吸。这离他最后一次呼吸大概已经27分钟以前。他完全康复了，没有脑损伤。在医学界里，没有人能够充分解释克里斯是如何活下来的。克里斯没有解释。克里斯并不是历史上一个在海浪之下陷入绝望的人，他不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上帝奇迹般的维持在海浪之下的人。约拿被扔进海里，发现自己没有希望，他直面死亡。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他尝试到死亡本身，在神的怜悯下他被救出来。与克里斯不同的是，约拿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意志。诗篇139篇有助于我们解释约拿和克里斯是如何幸存下来的。他说：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如果我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飞到海的极处居住，就是那里，你的手仍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约拿是如何落入海中的？让我们回忆一下，约拿是如何落入海里的。在1章2节中，神命令他起来，到大城尼尼微去，警告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到我的面前了。但约拿却不听话，这位神的先知反叛了。他登上一艘船，往尼尼微相反的方向去。那么耶和华要做什么呢？他对他的先知不满意，所以第4节，耶和华在海上刮大风，海中有大风浪，然后船长让约拿接受审判。约拿承认说：我有罪，把我扔到海里去吧。传言就这样做了。约拿在海里是因为他背叛了上帝，他试图逃离上帝，而神正在追捕他。一个失意的祷告。在第2章中，我们看到约拿对随后发生的事所做出的失意的祷告。第1节告诉我们，他是在鱼肚里做这个祷告的。第1章最后一节向我们解释了这条鱼，耶和华指定一条大鱼来吞没约拿。我们需要谈一谈这条大鱼，我们要简短的谈，因为作者简短的谈了这条鱼。这个故事是关于上帝和约拿的，我们不要被一条鱼牵着鼻子走了。但我们需要考虑思考到怀疑者做的提问。一条大鱼吞下一个人是可行的吗？在现代科学时代，相信这一点就是缺乏理性吗？怀疑者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消息。有人发现一条鲸鱼被冲上岸来， 肚子里有一匹马，我承认那匹马已经死了。怀疑者也不会相信以下事实：在1891年的一次捕鲸事故中，一艘船翻了，一个渔民失踪了，只是他的伙伴及时捕获了鲸鱼，并在第二天将鲸鱼的胃吊到甲板上，剖开它，发现他们的伙伴在里面，没有意识，但还活着。一个渔夫在大鱼的肚子里过了一夜。怀疑者不满意于最终的原因，是他们不相信奇迹。但这一事件虽然奇妙，对于基督徒来说不难相信，因为我们相信是一位创造奇迹的上帝，我们相信圣灵受孕，我们相信耶稣在水上行走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相信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宇宙。如果你不相信神迹，那我同意，这是缺乏理性的。但是基督徒相信，如果上帝愿意，他可以使用一条大鱼，让一个人活三天三夜，而这是神所做的。第一章17节，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，赞美上帝的主权吧。基督徒对于约拿这条大鱼肚子里感到很惊奇，是的，但更惊讶于那个指定那条鱼的主权的上帝。神的主权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，神的目的是让约拿起来到尼尼微去，在那里传道，让神的意志继续存在。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宣称，我是神，没有人像我，从创世之初就宣告结局以及自古以来未行的事，说我的真言必将实现，我必成就我一切的意志，我已经说过了的必将成就，我已经预定了的必将成就。约拿自立去反对神，神在海上指定了大风，指定了大鱼来吞没约拿。约拿可以随时踢打刺棒，刺棒是用来推动耕牛前进的棍子，牛也可以踢刺棒，但这只会伤害牛。约拿可以反对神的意志，但这只会伤害约拿。最后终将站起来的是神的意志，而不是约拿。鲸鱼神对一条大鱼的指定，拯救的方式不止一种。这条鱼是对约拿的救赎，对，在很多方面，是的，它维持了它的肉体的生命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第一次发现自己非常孤独，在无尽的黑暗中无事可做，因此他被迫思考他的行为，他被迫思考上帝。正是在这种黑暗中，以及在之前的大海的绝望中，更具讽刺的是，他却看清了世界，并写下了这篇祷告文。一个令人痛苦的折磨带来了清晰的认识，这很有趣，不是吗？我们许多人的生活都很忙碌，一直走，走，走。上帝每周指定我们一天，让我们停下来，休息，思考，祷告，敬拜，考虑生命，考虑上帝。但往往到了周日，我们还是在一直走，走，走。周一早上要熨衣服，要买东西。我记得一位属神的人曾说，直到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独自一人，无事可做，他才开始深入思考生活，并第一次真正的思考上帝。回想起来，我感谢医院的那段经历，在这几周的宁静之中，他经过大量的祷告，决定进入牧师行列，他的牧师工作做得非常出色。对于约拿来说，只有在这样的苦难和黑暗中才会有清晰的认识，这是多么可悲啊。如果我们在被迫之后，在一些灾难之后才停下来获得一些清晰的认识，这对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可悲啊。约拿的祷告。好吧，让我们看看约拿的祷告，约拿失意的祷告。这基本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，因为他回顾了神对他个人史诗般的灾难救赎。听听他对自己巨大危机的描述。 在第二节中，他描述自己是从阴间的腹中喊出来的。阴间是与坟墓有关的，是死人的地方。约拿指的不是鱼肚子，鱼肚子是他的解脱。他在腹中做了这个祷告，回顾他在大海里的日子。大海是阴间的腹地，他说神把他从溺水中解救出来。听听他是如何生动地描述他在海里的时光。第三节，你把我投入深海，在海洋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洪波，你的波浪都漫过我。这句话意义重大，因为它出现在诗篇中。约拿知道神的话语，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将诗篇都适用于他的处境。约拿在水中，他遇到了麻烦，而且他充满了悔恨。请看第四节，你需要仔细看。然后我说，我虽从你的面前被驱逐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更喜欢另一种翻译，这就是旧约希腊文版的翻译。他说，我怎么能再看你的圣殿呢？我不认为第四节是约拿的信仰的声明，如英文标准版翻译的。我认为它更符合上下文的语境。我已经被赶出了耶和华在你的面前，我的生命正在消失，我如何再看你的圣殿？我将如何在坟墓中敬拜你？这是一个信仰的声明，而且英文标准版是正确的。那么事情是这样的，当约拿沉入海浪之下时，他在回顾上帝的圣约承诺，不顺从就会被上帝驱逐，但是神已经承诺一旦悔改，神愿意欢迎他回来。如果是这样，约拿寄希望于上帝对他的悔改给予怜悯。不管怎么说，约拿的情况在第五节变得更糟，重水包围我，几乎置于我于死地。我设想约拿已经放弃了在水面上的挣扎，我想他此时已经被淹没了。深渊环绕我，海藻缠绕着我的头。第六节，我下沉到山路，大地的门栓将我永远关闭。我认为约拿就像我们在北海的潜水员一样，已经意识到这就是他，死亡在面前，死亡的监狱栏山即将永远关闭。但是神就在这时，当约拿在海浪之下，当约拿向下沉没的时候，上帝介入了。第六节的后半部分是多么奇妙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拉上来。第七节也有同样的意思，当我的生命晕倒的时候，有一个译本说，当我失去知觉的时候，我纪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临到你，进入你的圣殿。约拿强调了这一点，当我在绝望的深渊中，当每一个最后的希望之光都逐渐消失的时候，在最后的时刻，当我如此的软弱和完全无力的时候，我向上帝祷告，上帝听到了，上帝以他的怜悯回答了。也许约拿在他的祷告诗篇中借用了诗篇十八篇，诗篇十八篇说，死亡的绳索环绕我，毁灭的急流淹没我，阴间的绳索围绕着我，死亡的罗网迎面而来。急难临到我的时候，我求告耶和华，我向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在他的面前呼求进入他的耳中。约拿有一次坠入的经历，但上帝为他的救赎指定了一条大鱼来解救他。约拿发现了自己在鱼腹中得以维持生命，约拿毫不怀疑这是耶和华。第八节，那些敬拜虚妄偶像的人实在是离弃了怜悯他们的神。坚定的爱只有在耶和华那里才能找到，坚定的爱只有在创造海和旱地的天主那里才能找到。用第一章中约拿的话来说，就是慈悲的管教。现在我想让我们看看这一种坚定的爱是如何发挥作用的。 首先回想第一章，谁对越南被扔进海里负责？水手们把他们扔到海里，他们才有一些责任，而约拿却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也要负责任。但是看看约拿从鱼肚子里出来，现在看清楚了，也在归咎其中的原因。你会在第三节中看到，因为你，耶和华，把我扔到海里，你的波浪和浪花都在我的身上经过。第四节，我被赶出你的视线，是谁在驱赶我？耶和华。也请回想一下第一章，风暴是怎么来的？是耶和华安排的。那么，神在教导他叛逆的先知，目的是教导他悔改。有一位评论家称这是上帝仁慈之怒，我更喜欢用上帝仁慈的教导这一词。约拿反叛了上帝，想逃离他，却也是徒劳。上帝把他的先知带到了死亡的边缘，到了意识不清的地步，然后约拿才向耶和华呼喊，耶和华就拯救了他。神的教诲是为了让人悔改，神的教诲是为了让约拿的利益而设计的，神的教诲是为约拿的解救而设计的。我们在整个经文中都能找到这种思想。希伯来书说，因为耶和华教诲他所爱的人，责罚他所有的儿子。大卫说，我未曾受苦的时候走错了路，但现在我遵循你的道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的路。以赛亚说，我们都像羊一样走错了路，个人偏向自己的路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，及他的奴役耶稣基督。我们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我们做的事，我们走的路，我们满足了自己的欲望，我们敬拜我们想敬拜的东西。在上帝的怜悯中，他引导我们认识我们对他的叛逆，他揭示了耶稣基督是救世主，一位带我们受罚的救世主。但约拿第二章并不是关于约拿对主的信仰，他是上帝的先知，尽管是一位叛逆的先知，这是一位关于他归主的故事。因此，在应用到我们身上时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偏离了神，我们不停地陷犯一些不再抗议或悔改的重复的罪。如果我们偏离了他，偏离了他的话语，偏离了他的教诲，或者如果我们直接转向敌人，逃跑和反叛他，我们应该牢记约拿书第二章，牢记他是一位神，不停地呼唤我们回家，他是一位追寻的神，一位不会回避惩罚他孩子的神，以召唤他们回来。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愿意管教约拿的过程，这就是管教到寸步不离。如果我们确实发现自己在某个遥远的国度上反叛上帝，用浪子的比喻中的语言，我们应该知道上帝是如此的仁慈，他急切地欢迎我们回来，转向他，向他祷求，悔改你的愚昧，悔改你的叛逆，转身，走向你来时的路，跑回上帝身边。当约拿在海浪中向下滑落时，他最后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：好吧，我想这是我应得的，我在上帝面前吐口水，我不服从，叛逆，我逃离他，上帝惩罚我，他派风暴来，他把我丢在这里，这是我应得的。而约拿认为自己活该，是非常正确的，这就是背弃上帝的代价，绝望，黑暗，死亡，被抛弃，被赶走。但神的怜悯是伟大的，他的恩典是伟大的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大量坚定的爱。在新约浪子的比喻中，他发现了这一点，他的父亲向他跑来，甚至不允许他完成他忏悔演说，而是用手臂拥抱他，给他穿上新衣服，给他的手指上戴上戒指，给他的脚上穿上凉鞋，为他举行了一场宴会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这也是摆在迷路的信徒面前的选择：继续叛逆，导致黑暗，导致痛苦，导致与神疏离，或者回到爱你的神的身边。我们经常唱的这些话可以由约拿来唱：主啊， 我感到容易迷失方向，容易迷失我所爱的神。这是我的心，哦，拿去封存吧，把它封存在你的亭上。在鱼肚里，约拿意识到耶和华已经把他从死亡中解救出来，并把他那颗好奇的心还到自己身上。因此，他的祷告以感恩结束。第九节，但我要用感恩的声音向你献祭，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我们会想，他在鱼肚子里发誓，是否与他在尼尼微传道有关？作为约拿书的作者，我们需要在后面发现答案。第十节，鱼收到了耶和华的命令，鱼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把约拿吐到沙滩上。约拿得到了一个教训，他学会了，正如他的祷告的结尾告诉我们那样，救恩属于耶和华，救赎属于耶和华。他所学的这一恩典课程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，我们还需要未来几周的时间来学习。现在约拿知道神已通过怜悯的教诲在很多方面拯救了他。让我们祷告。